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还只是神学生，我不是爱慕的传道，我不是教会爱慕的传道。我首先要谢谢牧师和教会的同工，让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也感谢主能够跟松恩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这对我是非常难忘的经历。为什么难忘，以后再告诉你们。其实我对松恩堂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经常在对面的大统华买菜，所以很多很多年前我就眺望过，隔着一街眺望过，我就知道这边有一间教会，而且我就想这堂址选得非常好，这个地段。今天第一次进来，一推门，哎，怎么跟进自己教会一样？所以一点也没有那种陌生和恐慌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毫无违和感。所以这正说明圣徒相通，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赐美好的一天，求你与我们同在，单单渴慕你，单单让你的灵和你的话来吸引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金钱观，所以很明确，这一堂我们就是谈钱。基本上这不是一个经常会在讲道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通常这个话题都会是在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会财政紧张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到。但是因为我对松恩堂完全不了解，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施工的进展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日子谈这个话题。我认为基督徒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了他属灵生命的深度。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听懂的话就暴露年龄了，说明你还年轻。说女人最喜欢男人什么动作？女人最喜欢男人掏钱的动作。所以基督徒掏钱的动作也反映了他爱主有多深。所以对待金钱这个话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或者是我们应该去故意回避的话题。因为如果在今天这个物质非常丰盛，然后拜金主义又非常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常常去回避，刻意去回避这个话题的话，那我们只能让世界的价值观来冲击教会，那教会只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2011年在美南浸信会年会上，美南浸信会主席说，我相信世人和教会生活中第一位的偶像就是物质主义。很明显，不管人们宣告他们是多么的爱耶稣，他们还是爱钱比较多一点。基督徒对待金钱的态度应当是与圣经的教导相一致，那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也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圣经是怎么来看待财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所以神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是好的。在1章31节那里，神创造人，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神把人造完，把所有东西都造完的时候，神说那是非常好。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记载的是人堕落犯罪，但是这并没有抹杀神创造的美好世界的美好，也没有去抹杀掉神要人去享受 他所创造美好世界的心意。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也要祝福你，要叫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每一次创世纪里面提到，圣经里面提到神所要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他都会用流奶与蜜之地来形容，这让我们看见神所应许要赐的这些福里面也包含了物质的赏赐。同样的祝福你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一再的重复，从亚伯拉罕到雅各，然后到以撒 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神不断的一再的重复说，你所在的地方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而且我要坚定我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这些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个人的经历都不同，有的人顺点像以撒，有的人坎坷点像约瑟，但是他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程度的都领受了上帝在物质上的祝福。比如说在创世纪十三章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在形容以撒的时候，以撒在基拉尔的地时候他是逃难到那个地方，因为在他所在的地方有大饥荒，所以他逃难在那个地方。所以26章12节到14节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说到雅各的时候说30章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所以他们都在不同的阶段享受神所赐给他们在物质上的财富上的增加。在出埃及记，即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苦，但是当最终摩西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的时候，那句经文你一定记得，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供应从来没有短缺过，神没有要他的百姓去过一个非常苦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他的供应从不缺乏，而且还非常的丰富。生命记里面非常，生命记这卷书是非常清楚的记载上帝赐福与降祸的一卷书，那里清楚的表明顺服就蒙福，悖逆就招灾。所以财富和各样的资源在圣经中是好的，那是神的祝福，而这些的祝福应当引发人向上帝感恩的心。今天成功神学错误的地方并不是错在他讲神的祝福，神当然有祝福，神当然乐意赐福人，但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一个个案，圣经当中记载的个案，把它当作普遍的真理去教导人，甚至做出一些越过圣经许可范围的应许。比如在十几年前快要20年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小书叫《亚比斯的祷告》，这本书其实就是基于这两节经文，历代至上4章9到10节，就是基于这两句经文。大致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你就按照亚比斯的这个祷告来为自己祷告，神就垂听，因为神应允了亚比斯的祷告，所以他也会应允你的祷告，所以你个人也会发达，你的事工也会发达，也会兴旺。你就要用这样的祷告来为别人和为事工来祷告。但是关于亚比斯，除了这两节经文以外，整本圣经已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这只是一个个案，这是神给亚比斯的他个人的恩典，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种规范，作为一种规范认为神只要应允了亚比斯，那也会应允我。但是基督徒当然可以，你可以用这些话来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 你可以为自己祷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你可以这样祷告，但是你要知道神会不会这样的完全的应允，像应允亚比斯一样，那个主权在神。上帝也从来没有应许以色列的个人会按照个人的信心顺服程度的大小来赐福给他们。神应许的丰盛是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神应许的丰盛是要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来享受。而新约的经文也没有应许只要有信心或者顺服，你的财富你就能得到成功和丰盛的人生。当然这丰盛的人生就是指的你的财富会增加。这并不是说神不会祝福人，神不喜悦神信靠他，而是说我们不能够去做出神没有应许的应许，去告诉别人你只要顺服，只要有足够的信心，你就可以财富增加，你的人生就可以一帆风顺。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去指责那些还在受苦的人，说你现在受苦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你不够信靠，也不能这样去指责别人，不能简单的把信仰就这样简化成这两个极端。这是成功神学误导人的地方。虽然旧约让我们看见神在财务上的祝福，但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整本的全部的旧约经文，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经文，却是在告诉我们，神赐福的同时，也让人对所拥有的财富负有责任。申命记十五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予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都要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垂拽着手，勿挖苦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伸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神赐福你，你看见弟兄有需要，你就要伸出援手，这是神赐福你的目的。这是旧约。那么新约呢？新约不像旧约有那么多蒙福的以色列的先祖，而且新约好像对财富的评价比较负面，但实际上新约也在表明财富本身并没有不好。新约的信徒，其实里面记载的信徒有很多，他的经济条件是相当不错的，经常与耶稣一起吃喝的，像税吏马太、撒该、法利赛人，这些人条件都不错。如果不是富有，撒该也不会说如果我亏负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早期的基督徒里面也是好多人，他们的经济条件也是相当不错。比如说那个哥尼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当官的，吕底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女商人，卖紫色布匹的。好多信徒也是希腊的尊贵妇女，还有那个雅居拉和百基拉制造帐篷的，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在古罗马的社会都是属于中产阶层往上的。但是新约在提到财富的时候，更侧重的是人对财富的态度和财富与天国的关系，也就是新约用的是一种末世的观点来看财富。其实新约里面有好几段经文是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查考，但是今天我们只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们再来读一遍，请。
Thank you.
提摩太前书是一卷教牧书信，所以内容大部分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些状况，保罗提出的建议。其实在6章6到10节那里还有一段给关于财富的关于这个财富的经文，但那一段经文呢是给还没有富起来的人，17节到19节是给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实际上贫穷和富有是一个比较相对的观念，你每一种的文化，每一个社会都对这中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划分，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比如说今天21世纪中国社会，你对这个贫穷和富有的概念跟20世纪80年代贫穷富有的概念它就不能一样。穷人里边有更穷的，富人里边有更富的，所以这是很主观的一个划分。我之所以选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在温哥华至少是华人吧，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有衣有食，所以对我来说，这我认为这就已经是富足了。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给了正面的和负面的教导。负面的就是你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正面的就是要怎样，要怎样。在17节里面，让我们看见财富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自高、骄傲。其实在《申命记》里面，神已经说得很清楚，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是人自高了就容易忘记神，你就忘记了你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危险，错误的安全感。如果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有多少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耶稣也警告说在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实际上有多少人眼一闭一睁已经从富人变成穷人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叫毛侃侃的自杀，因为创业失败。他曾经是80后创业的代表人物，在最风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就是这种选秀电视节目都上，然后说融资也融了很多资。他是造那个他是设计开发那个 apps， 就是那种手机上那种小的应用程序，但很快就破产了。原因是很复杂的，这个是包括他为什么以前会融那么多资，到现在为什么会一夜之间一瞬间就全部破产，资产全部没有，承受不了压力所以自杀。所以钱财是物质是靠不住的，所以箴言11章28节那里告诉我们，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保罗在这里不是一个苦修的态度，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那就是完全的弃绝，完全的否定金钱。不是，其实六章十七节那里下半段告诉我们，只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会让我们想到传道书5章18到19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份，但是这里的享受不是过一种放纵的生活。我们能够享受百物，是因为我们完全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是神慷慨恩赐而来。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施舍，就是18节告诉我们的。 在进入十八节之前，我们来看一个词，这个词贯穿了十七到十八节，就是富足。中文呢，我们没有词根一说，也没有词性一说，但是在希腊文和英文里面就比较明显，词根都完全一样，只是在词形上有一些的变化。金是富足 rich， 钱财，钱财如果 NIV 的话它翻译的是 wealth， 这如果是 NSB 和 KJV 的版本那就是 riches， 还是同一个词根，厚赐百 richly， 厚赐百物的神。十八节在好事上富足，还是 rich。 保罗很巧妙的重复使用这同一个词根的不同形式，来让我们看见财富在新约里的意义。从个人的丰富，从个人的丰富，今世的富足，无定的钱财，原来都是从神而来，那是神的丰富，是神的慷慨，到行善为你带来属灵的丰富。所以新约重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丰富。在旧约我们好像看见神赏赐那些信靠他的人，好像约伯当他从苦境中转回的时候，神双倍的祝福他。但是新约重新将神所赐的丰富诠释为属灵的丰富和慷慨的给予，也就是十八节的重点，乐善好施。十八节实际上很容易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什么是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就是多做好事。多做什么好事？乐意供给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是保罗一向的观点，与穷人分享。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他也告诉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世界的原则是给了就没了，我的给出去我就没了。但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神应许你，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箴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十八节最后一个 rich， 不是这个，十八节最后一个 rich 在好事上富足，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富足就是给予。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是非常一致的，让我们明白，上帝将一些的资源放在我们的手中，目的是养活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成为福气流通的管道，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行善是像马云、李嘉诚那样的超级富豪才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平常人家，我们家业没有那么丰厚。或者在教会里面，我听到最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现在还不行，我不能奉献，我孩子还太小，他们还都要上 daycare， 然后等到他们上大学了，我的经济情况就好些了，或者说等我的生意做起来了，或者说等我找到，我先生这个毕业了，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时候我一定会在教会，我一定会奉献的，我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我经过这个苦。根据我的经验，你在不多的时候不奉献，在多的时候你更不会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你习惯了这种状态，你习惯了我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自己的需要上，我要满足好我所有的需要，然后我才会去看一看别人有没有需要。你没有养成一个无论我现在拥有多少，我都去看一看别人有没有需要，神的家有没有需要。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永远都处在这样一种 状态当中，你永远都会说我现在还不够。对你来说，那个到的时候永远没到。今天可能孩子长大了啊，大学毕业了没找着工作，结果又有孙子了啊，我还得帮补他点儿啊。或者明天啊，小姑的老公的哥哥生意失败，我又得帮补点儿。然后哎呀，我这家里父母有什么需要，我又要帮衬点，永远都不是时候。所以奉献跟你手中所拥有的多少关系不大，比较有关系的是你的认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停在就十八节让你甘心乐意的施舍就好，因为行善更大的益处在十九节才表明出来，为永生做预备。这是保罗的末世思想，他的教导常常带着这种末世观。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上半部分，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罗马书二章七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对不起我打错了，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基督徒看末世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因为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完全公义的国度。我们在现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所行都是指向那个国度，财富也不例外。从十七节到十九节，财富已经从今世有形的资产，满足你肉身的需要，变成持定永生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靠慷慨给予累积成的。所以十七节的今世跟十九节的将来 the coming age 来世是一个对比，十七节的无定的钱财和十九节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就是 eternal life， 英文的翻译就是 eternal life， 永恒的无定的财产和永恒的生命形成一个对比。他在告诉我们，你今世累积的无定的财产如何变成你在天上积存的财宝，永不朽坏。你如何把今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产变成你来世属灵的丰富，让你得到永生。今世转化为永生，在钱财这件事情上就是给出去，不为自己积财。而这个给出去是建立在你深深的知道你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神的，不是你的。你在今世履行的只是一个管家的职责，你管理的东西不是你的。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你自然就会知道该如何按照主人的心意去花钱。别人的钱你能花得那么随心所欲吗？我认为基督徒在消费的时候可以选择质量好一点，价钱贵一点，牌子好一点的东西，这都没问题，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是基督徒是使用奢侈品是不合宜的。不管你财力如何，你买不买得起，基督徒都不应该使用奢侈品。教会的停车场也不应该看见名贵的跑车，除非车的主人是个不信的人。基督徒也不应该为自己购买豪宅，还不止一栋，除非你买来奉献给教会和机构使用。基督徒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应该奢侈。去年有一个基督徒的艺人来温哥华开布道会。这个艺人媒体报道说他有三栋的房产，加起来有上亿的港币。他自己解释说啊，因为我的父亲呢过世的早，我也担心如果我很早过世的话，我希望能够留给家人舒适一点的生活。但是上亿的港币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舒适的概念？基本上这样的基督徒，我当然是很确定哈，这个不是道听途说哈，这个是那个已经公布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基督徒，他生活的方式和消费的方式让我真的觉得他的分享也其实也不听也可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的艺人、生意人、名人， 富二代、普通人都不应当过奢侈的生活，这个标准和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不要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一个状态中。什么状态呢？很多很多年前，我在一个聚会中听见一个姐妹的分享，她可能是上一个聚会她已经分享的带导事项。我去的这一次就是这个聚会的时候，她可能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回应吧。她说感谢神听祷告，我先生改变主意了，他决定买车不买那个 Benz， 他要买一辆 Lexus。 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疑惑，神这怎么能是神垂听祷告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对他们家来说就已经是进步了，从一个名牌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名牌已经是一个进步了，这就是降低标准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当我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慢慢的进入到那个状态，就是非名牌不买，非奢侈品不用，从头到脚把自己用名牌包装起来。你的钱在你手中，除了维持你家人的生活所需，你和家人的生活所需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但是当你给出去的时候，给到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工，它就为你带来永恒的意义，它就具有天国的价值。对于基督徒的消费尺度，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数字，买车在这个数字以下，买房子在那个数字以下，因为我们早就脱离了，早就已经脱离了旧约的律法时代，这我们不是在遵循律法。看看你是不是心甘乐意，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思路，你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我是用20年前的标准哈，因为已经好久没买车了，所以二十年前的标准，假如你今天要买车，一辆 Toyota 可能是20000，那一辆 Lexus 是50000，20年前哈，他们之间有30000的差距。如果你的钱是你从正路来的，你是做正当职业赚来，辛苦赚来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错，你买什么都没有什么对策的选择。但是这30000的差异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是去支持上帝的施工，做一个永恒的投资，就看你的灵性了。可能你们当中没有从台湾来的，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神学院，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在美国有一个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简称华神。2014年的时候，我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在温哥华的一个，他在温哥华有一个教师，他每年会定期每个季度都来开一门课，我正好去上了那门课。那门课最大的功用，不是我学到的圣经知识，而是他把我引入神学院的大门。我上那门课的时候，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神学院老师的教课完胜我在温哥华所有教会参加的主日学和主日讲道。所以那门课上完之后，我就决定，我不管是 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 我一定要进到神学院去学习，我一定要去听神学院的解经课、释经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深深的吸引我。那个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废话，也没有笑话，就是其实那门课还蛮枯燥的，说实话，但是我就是喜欢听枯燥的东西。我不喜欢听人讲笑话，我就喜欢听枯燥的东西，所以我特别的被吸引。长话短说，2015年我开始在神学院的学习。可是你知道吗？北美的华神是从台北的华神拓展出来的，台北的华神是由戴绍曾牧师和当时台湾几位资深的牧者在70年代创办的，而戴绍曾牧师是戴德生的第四代子孙。戴德生你们都熟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专门是对华人传福音宣教。戴德生和我相差了100多年，可是在100多年之后，我仍然受惠于他的施工。试想想，如果100多年前没有人为差会捐款奉献，怎么会有戴德生 差派到中国来宣教，怎么会有戴德生在中国有如此深远的服事？所以在今天，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你看得见或者看不见，在你有生之年或者是你回天家之后，你投在天国施工的每一分钱都在产生着你无法估量的影响力。或许他兴起了一个施工，服事造就了一代人，或许他复兴了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是一个民族，或许他拯救一个人从黑暗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而这个人成为神所喜、成为神所使用的人。如果你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有份，那是多大的喜乐和荣耀。今天几十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涵盖金钱观的所有的方面，我们也不能看更多的经文，但至少我们了解旧约和新约对财富的观点完全的一致。物质财富本质上是好的，无论多寡都是神所赐的，神是财富的主人，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是也不轻忽行善捐书的责任。把你手中手有余力，你就去慷慨解囊，将你有形的资产、暂时的资产化作天上永恒的财宝，带来灵命的丰盛，为自己持定永生。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的话语，奉你的名祝福今天凡听见你话语的人，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他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需要，感动我们的心，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我先也是应该说姐妹是吧，还没有做全道啊，全讲神的话语哈。现在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啊，耶和华祝福满满。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香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想起真父亲，是的想法呀，皆是献出爱疼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不息。天地百合飞，无欠缺什么，山顶想起真父亲，是的想法呀，皆是献出爱疼的根据。耶和华祝福满满，清香海边涂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喜的歌声，赞美称颂他名永无虚。感谢天父给我们满满的祝福，现在是我们回应的时候，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献的，
也是对神一个感恩的回应啊。如果大家在座当中还没有明白持诵的意义，或者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可以暂时不必参与。我们后面有两个奉献箱哈，大家可以进来之前投进去，也可以在崇拜完毕之后放进去。我们现在唱奉献的诗歌，好，我们唱完第一节的时候，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奉献祷告。主，感谢你每一天充足的供应，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从这个世界给的，乃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也享受过主爱的甘甜，有那一样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还有什么可夸呢？所以我们只能够听从你的吩咐，献上我们的一切，无论是才干金钱，来为你做工。既然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就当白白的舍去。主，我们不能侍奉两个神，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取舍，要为主而活，也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过去的，但你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现在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把我们当纳的份送入仓库，使你家有粮，同时也甘心乐意把我们自己也献上，求你悦纳洁净，使用在你的圣工上面，使更多的人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之祈求， Amen。请大家站立，我们唱三一颂，然后请有姐妹为我们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自愿，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门。
请坐。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啊，我们感谢刘姐妹来我们的教会里面传讲神的话语，愿神
保守你的学习啊和家庭的生活。我们看家事报告。我们先看第五项。第五项就是因为下周就是复活节，所以在下周五的晚上7:30到9:00在门洛弟兄会。